今天呢都想跟大家继续看《出埃及记》的。上一回呢就讲到哪里呢？上一回都已经是两个月前了，是上一次我应该是1月31日了，都讲返少少咯，等大家有啲印象。係啦，讲以色列人呢都喺呢个埃及寄居咗400年，讲到你生养众多啦。如果我哋睇返前面第1章7節嗰度描述呢，哇，呢班嘅埃及人呢就繁衍昌盛，极其强盛，遍满嗰个地方。推算呢当时佢哋都有差唔多200-300人。所以呢就招来法老王嘅忌讳啦，就对他们进行迫害啦，又苦待他们去做苦工。所以呢以色列人在那段时进入了一个极黑暗的时代，但是神是没有放弃他们，也正为他们预备了一位属灵的领袖去拯救他们。上次呢讲到就提到第一章，神怎样很奇妙地藉着几位的女性很顺利将这位未来的领袖即是摩西顺利来到这个世界，神亦将会使用他来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讲起领袖，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领袖呢？其实可能不轮到你情不情愿的，可能在一些不同的场景或者角色里面，你都是做过或者做着领袖的。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会不会记得啦，可能小的你在课室里面，老师要选班长，或者选风纪，选什么行长，或者再大一点有什么部门，要做或者学会，做会长，或者一些的委员，等等。我最近呢听啲小朋友讲，原来好像全班都是有奖做的，全民皆兵的，即是他们想到什么都有，很得意的。我现在一时间记不得，即清洁那些都不是最得意的，记得不知道什么环保奖啊，部长还是什么，很多奖，是啦，每个科又有科长这样，那我们都很多，好啦，那去到成长了是不是不用呢？又不是啦，其实可能更多机会，是不是？比如说如果你已经结了婚，你已经是你即是你太太丈夫又是你孩子的爸爸，我们经常都说这个就是一家之主来的嘛，那还不是家中的领袖吗？是不是？好啦，妈妈呢，那，当然都是领袖啦，你还要跟你的拍档你的丈夫去怎样一起去，好好的去门训你班的孩子。又例如如果我们回教会的场景的时候，当然也不是只是教牧同工或者执事才叫做领袖啦，你可能是一个的团契的职员啦，即是不要讲团长，职员啦，或者组长啦，或者你都在青少年或者在儿童那里做导师啦，甚至乎你真是名正言顺在一些的部的时候担纲一些的委员、部员、部长等等，这些都是一种的领袖的侍奉。再加上我更加不是那么喜欢将我们的属灵生命二分，即是说我们平日难道不是基督徒吗？是不是？难道我们平日会变成一个披着一个的狼皮的羊去上班的吗？是不是？我们同样都是一个的基督徒，即如果是这样计的时候，很明显有一些真是带领性的工种，可能学校的教师，老师更加是啦，是吧？带领着一班学生教导他们，亦都是他们的榜样。如果你是只一个说，我是公司的职员仔，但是可能你做得久都是一个资深员工，就算你说我没有升过职，是吧？甚至乎你已经升职要成为人的上司，那你就应该活在这个世上，你就不可以忘记的使命，包括就是在你的岗位上面去为主作见证。如果你说起领袖，其实很多间教会，包括我们教会柴浸呢，都是缺乏一个的领袖。所以呢我们真的不可以再说，哎呀，做领袖是不是不关我们事呢？或者一听到有人邀请你，不如做一些，刚才所说的乜长乜长，做导师，真的不要再说不关自己事了，不要再说做不来了。其实你说做不来是对的，可以这么说，某程度上。为什么？ 因为真的靠你自己很多事都做不来，无论你几叻都好，都是有机会做不来的。但是呢，这种的哇做不到啊，不识的是不要紧的，反而圣经告诉我们，你更加体会到神和我们同在的经历，而且你要相信神是会辅助我们，会帮助我们成长，甚至乎会为我们度身订造所需要的锻炼，以至到我们可以成为祂合用的仆人。今天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神怎样去磨练摩西，陶造摩西成为一个祂最忠心最谦和的属灵领袖。而摩西的成长，今天我们一起看看又给什么启迪我们。想跟大家有一个的祈祷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去爱我们，你我们真的其实很多不配，很多不足，但是你仍然愿意去使用我们，因为你告诉我们是不需要害怕，因为你是和我们同在。就好像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我们都很希望圣灵是提醒你的启迪，让我们更明白天父你是怎样去陶造一个你所爱的仆人，而我们又怎样去预备自己去成为你所爱的仆人。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了，咁呢，我諗大家都有听过，就算喺中国人嘅孟子都有一句说话，佢话呢，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确实呢，喺圣经上面我哋记载睇到好多嘅一啲神所重用嘅属灵领袖，都系经过千锤百炼所熬炼出嚟。点解呢？可以諗下，第一就是经过试炼的人，因为经历过神，他们的信心、品格等等各方面都得到造就，心智也会较为坚定，不会说那么容易就被人动摇了。不会呢，所谓被人动摇是怎样，一有什么挫折呢，我有时最听得很多的，哎呀我不做了，哎我做了这个月不做了， 我下届我不选了，是不是？是啦，即是如果经过熬练的人，即应该不会咁轻易，即是不是不讲得，不会咁轻易讲这句说话。第二，就是经过试炼的人，是更加能够受苦者的认同，甚至呢，他们的信息是变得更有的力量，更能够建立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代以色列人的领袖呢，都是很多时都经历过很多的试炼，才可以做到领袖。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摩西也都不例外。如果我们认识摩西 的人呢，都知道他都有即是好像现在我们经常都所说即是有82岁，他真的。而又这么巧呢，又在不同的阶段，就是每40年就有一个改变。而我们刚才看，或者连埋之前所看，就是说，原来这个第二章里面，就是已经讲了他头那两个的40年。而这一章很精简，但是呢，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领袖，他的成长的过程真的不容易，不一定是一帆风顺。记得早前看过一出的剧集，咁咧個故事就講到，總之就一間公司啦。咁咧佢就啲公司嘅似乎唔係咁得喎，啲情況。咁於是佢就哇重金禮聘揾一 team 人過嚟啦。咁我叫呢個叫 team B 啦。咁 team B 固然重金禮聘啊，自然咧就精英啦，喺第二家公司度挖角過嚟噶嘛。咁待遇就自然咧就好過另外一 team 原本喺公司嘅 team 人啦。咁我叫 team A 啦，我就叫。咁呢個 team A 嘅 leader 一個組長，就等係啲佢啲組員真係唔啦掠佢啊！點解我哋咁唔同啊？咁於是佢就好啦，咁佢就幫佢嘅 team 嘅人就咧一齊喺開會嘅時候咧，都同佢嘅上司啦、老細啦，就係爭取相同嘅待遇。咁當然嗰個老細咧就唔係太認同啦。 又覺得除非你的表現跟天邊一樣，我給你有什麼所謂啊，我如果給你又買有什麼事做不到，那我就炒的了，這樣的。咁啊 ，team A 嘅 leader 組長等係聽到好無奈啦，又唔開心點好咧？但係咧喺呢個時間，咁 team B 嗰個嘅組長嗰個 leader 咧，就講咗一啲嘅道理，最終令到呢兩 team 人嘅待遇都係相同喎。佢講啲咩咁勁咧？佢就係講到話啦，你而家只係見到我嘅成功，唔通你以為我冇失敗過咩？你一定係冇見過我曾經輸得幾慘。不过好彩嗰阵时做我老细嘅唔系你，如果唔系咧，以你咁嘅组织啊，我谂我早就俾你踩死咗啦。系，原来我哋好多时系见到人哋成功嘅一面啊，但系原来成功背后真系都有经历噶。咁我记得咧，我舞会我即系做过一个导师嘅一个传道啦。咁咧佢咧其实咧主日学同讲道都好好。佢而家咧，甚至其實而家係一間另外一間大嘅教會侍奉啦。啊，咁咧佢而家喺間大嘅教會侍奉咧，佢隨時原來主日學嘅人數係差唔多過百。但係咧，佢又話俾我哋知喎，佢話我第一次教主日學，得一個學生嘅啫。仲要嗰個學生係點樣嚟啊？佢挨佢嚟翻佢嗰班主日學，你嚟嚟參加啦。不過話好感恩咧，佢呢個嘅學生都坐喺度超過七成嚇，所以咧我哋睇到啊，每一個好多嘅侍奉者一係開步起步嘅時候，原來都唔一定係好順利嚇。嗱，即係要零失敗嘅成功人物，我諗真係係我唔夠膽講完全冇可能，但係我諗真係好少好少好少。好感謝神啊！我哋嘅神咧並唔係用呢個準則嚟去睇我哋。因为相信所有成功的领袖背后其实都是有机会真的失败过的。不过呢，这一位神曾经称赞过极其谦和胜过地上任何一个人，这一位的摩西同样原来在他的年轻的时候直头惨到要走路，是不是？但是原来这一切神是会继续看顾他，带领他，扶持他，亦都繼續去試練佢、熬練佢，以致到佢都成為一個合神心意嘅領袖喎。係啦，咁其實咧，我哋睇翻摩西頭嗰四十年都唔係話真係好差，係嘛？都叻嘅喎，我哋一齊即係可以睇一睇喎。咁咧上一次講到咧第二章前半段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知道摩西能夠咁神蹟咁生存。都是即是很多神的恩典带领啦，譬如啱啱又遇到埃及公主收留他做了王子啦，又可以啱啱遇着刚刚他的亲生母亲又可以呢做到他的奶妈，所以他是有机会在他的成长的里面呢得着他亲生妈妈约基别的教导这个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他更加清楚自己的身份，亦都可能因为约基别的教导有方，虽然他在埃及的皇宫成长，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可能连他自己都会觉得早已认定我这个无间道的身份，认为自己必定可以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一有机会就可以帮他的同胞，即是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埃及为奴的生活。其实摩西是有这个心智都不容易的，首先你要想想他是要先赢过一些东西，在哪些东西上面呢？就是一些的钱财啦、权力的欲望啦、一些 的色诱啦，大家都认同哦。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到埃及一些的壁画原来法老王的生活呢真的很穷奢极侈啦，很多的美女献酒啊、跳舞啊、皇帝左拥右抱啊、酒池玉林等等啦，而在金字塔的里面即是法老的坟墓来的。原来除了法老的尸体，原来也都要很多无数的美女的陪葬，即是说连死都是要享乐情欲之中。摩西在这种的环境成长，他成为法老女儿收养成为一个的王子，而在这四十年就当然都过着一个王公王族的生活。 一般咧嬌生慣養嘅王子就可能真係享受住聲色犬馬，但好明顯佢都堅拒呢啲一切嘅誘惑喎。相信大家都聽過啦，歷世歷代好多英雄領袖衰係咩啊？唔係衰喺錢財，就衰喺美色；唔係衰喺美色，就衰喺權位呢三樣嘢。我哋咧有時都稱呢個就係英雄寵啊嘛，一個死亡陷阱，好多嘅人因此而墮落一蹶不振。但系咧，我哋睇到摩西是錢財、美色、權位呢啲，如果佢真係重視呢啲嘅話咧，咁佢就應該唔會咁輕易放棄王子嘅身份。更加不會走去一個為奴之地去找這一班的奴隸跟他稱兄道弟，是不是？所以根據剛才看到《使徒行傳》七章所形容，他說其實他是一個專心學了埃及一切學問的人，或者他的知識、他的學問是很高的，可能在即根據我們去了解，他們的王子是要學很多可能軍事、啊、政治、啊、歷史、啊、一些戰術、啊、兵法等等的東西，所以呢啲其實可能都重要嘅，成為咧可能摩西嘅日後呢個領軍嘅基礎。而另外，其實新約喺希伯來書十一章都有提過佢，曾經咁形容過摩西嘅。佢話：因著信，摩西長大了，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寧可和神嘅百姓一同受苦，也不願在最終享受片刻嘅歡樂。啊！我哋見到呢個摩西其實都真係叻嘅喎。連一個咁難過嘅英雄寵都可以過得到，咁應該可以成為一個民族英雄啦。長大後嘅摩西，可能佢自己都係咁諗，佢覺得自己已經 ready 噶啦，但係估唔到係衰咗係咩咧？就係衰翻喺呢樣佢呢種啊，其實係一種過咗火兼且咧屬血氣嘅民族主義上邊。於是佢長大咗之後，都已經40歲嘅摩西。就反而就預到他人生一個最大最大的挫折。可以呢，你可以看回經文，有我們的 PowerPoint 都可以看回在二章那裡十一節，就是剛才呢蔡師母跟我們讀出那一段。他這一位呢，相信自己就是那個最適合拯救同胞的一個的英雄。他當然就不會稀罕皇宮那麼奢華的生活，那怎樣啊？走去呢去工場那裡去看看這個地方，看看那些的埃及人怎樣對待自己的一些的兄弟同胞。有一天他去到以色列的工場，在途中就見到一個埃及人毆打以色列人了，於是呢他有什麼行動啊？可能呢就跟蹤他，跟著他，你見到他是做事很小心，環顧四周沒有人的時候，啊！機會嚟啦，就將呢個嘅埃及人殺咗，仲將佢嘅屍咧好好嘅收埋。佢仲以為呢件事應該冇人睇到喎，所以咧，你見到咧，佢係一個似乎係呢個行動係經過細心嘅考慮，並唔係一時嘅衝動。第二日咧，摩西就去到以色列嘅地方，見到兩個同胞喺度打交，其實。即係都幾悲哀嗬，已經寄人籬下啦，大家都應該同心噶嘛，仲一齊受緊埃及人嘅欺凌，咁坎坷係咪？但係點知佢哋仲要互相殘殺，所以呢一刻啊，我哋都睇唔過眼啦，摩西在場更加睇唔過眼，就諗住以為好心上前相勸喎，點知咧呢啲嘅同胞唔單止唔領情喎，仲將佢即係呢個嘅事件咧殺人嘅事件仲講到出嚟。咁摩西一聽見，梗係好驚訝啦！即係佢，因為佢真係以為冇人知噶嘛。點解哇做得咁好，收埋條屍添啦？點解仲會有人知嘅咧？可能佢都感到好困惑。喺《使徒行傳》7:25嗰度提到話，佢以為佢嘅弟兄必明白神係藉佢嘅手搭救佢哋，他們卻不明白。佢真係以為呢班視佢為同胞弟兄係會明白佢噶，但係。原來是不明白他，其實當然有幾出奇啊！在這一刻，這個的以色列的同胞，這兩位的兄弟，在他眼前的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埃及王子，啊，他怎會想到，哈，我那天都見你自己殺了你自己的同胞啦，啊，現在你還走來在那裡扮曬嘢，想怎啊？係嘛？即係可能我心裡面都覺得。假如發現了殺人的是埃及人， 然之後佢走嚟揾佢尋仇，或者摩西都冇咁嬲，或者冇咁無奈，係嘛？但係而家揭發佢嘅，原來咧佢反而係一啲係佢視為同胞、視為兄弟嘅人，所以摩西一定會感到一種好強烈被出賣，一種極度心碎。你覺得自己原來是沒有人認同的，相信更加不會得到神的認同。在這種的傷痕，我們可以看到就算四十年之後的摩西都一樣是淌著血，因為呢當日神四十年後神再次呼召他真的要去到以色列人當中的時候，如果你可以看回在四章那裡看到他的回應是怎樣說，跟神說他们不会再信我的了，他们不会听我说，即是他四十年后都还那么记得，相信他的伤口都真的还流着血。我们继续看经文的时候可以见到法老知道摩西杀了这个埃及人，就知道这个似乎是一个养不熟的人，所以真的不可以留在身边，所以就立即就通缉摩西了，希望早日斩草除根。去到这个田地，我们看到这一位的摩西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还要去走路添。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就算是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办事都有才能的一个人，他可能很想用他哇他这么好的才干学到这么多的人的这一套，就是用这种的埃及学回来的这一套，就是用权力去对付埃及人，用他的口才去说服他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但是原来全部都不能够达到可以拯救他的同胞以色列人的目的。所以其实他在神的眼中，他以为自己 ready， 原来是未 ready， 在神眼中他未预备好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因为他只是靠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所以为认为有的权力，他以为自己所有的口才，他不是靠着神，更加没有寻求到神的旨意而行。就是这样，一个奢华的王子生活就结束，之后的四十年他会怎么生活呢？神当然是没有离弃他，不会因为失败而离弃他，反而是为他度身订造了一个磨练他的地方。当时我们看到摩西就逃到一个米甸的地方，是一个旷野，他坐在一个井旁，这个形容他就坐在井旁，但是可以想他那刻除了喝水他可以去哪里呢？他逃难的嘛，可能他真的坐在一个井旁那里发呆，想起前路茫茫，可能几日前我还是一个的王子的身份，原来现在恍如发一场梦一样。因为怎样，如果只有一个沦落为一个逃亡者，他没有家，成为一个好像去到一个渺无人烟的一个的旷野，可能那一刻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喝啖水之后，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但在这个时候呢，他又见到有米甸女子在井旁打水，并且就遭遇到欺负，他的抱不平的性格又走出来了，就打发那班的牧羊人就为这班的女子解了围，但是呢他当这班恃强凌弱的牧人打发之后，又转个身又不见了这班女子。为什么啊？原来呢可能因为他见到哇一个这么见义勇为的人帮他们解围，可能从来都没试过，所以他们开心到赶着回家告诉他们的爸爸知，他们的父亲知。但是呢他的父亲听见女儿回来的，即你从他的口吻就是说咦这么早的，其实可能就是这班女儿真的次次都被人吓，所以次次都搞到最后才可以拿水的人，即是说这班牧羊人成日吓他们都已经有例行公事，所以他早了回来很出奇。于是这班女儿都告诉他爸爸听，这位摩西原来遇到一个人是很合意的事。当然呢他的爸爸就真的很紧张，你居然留下你的恩人在那里，喂怎么行，快点快点请他来吃饭，是吧？即刻就叫他们去这样做。而摩西 慶幸今次佢抱不平咧，又冇搞出人命喎。但係咧，佢又諗佢都冇諗過，呢一次咧唔單止換來一餐嘅便飯，更加換來一個容身之所。佢可以咧喺呢度成家立室。佢娶咗咧西波拉，成為米甸祭司嘅一個入罪女婿。或者我哋都會咁諗，入罪女婿又點啊？佢話曬之前都一個王子嚟嘅喎，而家淪落到要點啊？做乜嘢啊？佢做女婿唔係有啲咩好做，原來係做牧羊人啊！會唔會好似好委屈啊？會唔會好嘥咗佢啊？佢才華應該好洋溢，佢學咗咁多嘢，應該一番可以做一番大事嘅人喎。佢當時嘅心情會唔會都會覺得係甘心就將呢個滿腔熱誠去埋藏咗喺米甸嘅曠野度呢？但我哋又睇下一節呢度講到佢係點啊？佢唔係好似好慘咁，佢係願意喺度形容佢係願意留低嘅，即係話佢願意入罪到留爾家裏面做女婿，做西波拉嘅丈夫。佢係願意去替佢嘅外父去睇羊。後來咧，呢度講到佢同西波拉都生咗佢第一個嘅孩子啦。我哋咧好多時睇舊約都見到佢哋幫啲佢哋嘅孩子改名咧，都係嗰排有啲咩事發生咧就會改噶咯喎。咁佢呢度提到佢個名叫做格信喎，原來咧有個原因嘅，喺外地作咗寄居者。咁可能啲人有寫睇，哦，而家係咪都覺得好陰公去咗寄居者？但係其實應該唔係呢度所指嘅寄居者，唔係指米甸，係因為原來原文個意思係有完成嘅動作，但係佢而家仲喺米甸啊嘛，係咪？即係唔係一個完成啦？原來咧，再即係如果照譯得清楚啲，可能要咁講啦。我以往曾在外地作一個寄居者，可能更加貼切。所以咧，其實長佢將呢個長子個名改做格信嘅意思，並唔係咧，即係一個唔屬於嘅地方。佢唔係講緊呢個米甸，一個佢其實係講緊一個已經唔再屬於嘅地方，係埃及先啱。佢係只係曾經喺埃及做一個寄居人。相反呢一刻嘅佢已經喺米甸度落地生根，係嘛？佢有佢嘅家庭嚇，佢可能已經視呢個米甸就係佢嘅家啦。所以咧，摩西亦都喺呢個嘅地方，不知不覺都會牧養嘅羊超過咗40年。可能喺世人嘅眼中會覺得會唔會太過浪費時間啊？但係呢個其實就係神為摩西度做嘅一個嘅磨練。咁喺呢40年間，摩西又學咗啲咩功課啊？昔日咧，我哋睇到嘅摩西，頭先提過啦，佢係諗住佢係想做呢一番嘅大事，想做呢個神俾佢嘅搭救佢以色列人嘅一個嘅任務。但似乎佢未學識去等候神啦，去聽神嘅話啦，去做一個嘅謙卑嘅功課啦。所以神而家呢一刻就要佢好好嘅去學習呢樣嘢。本來我哋諗啦，應該哇，40年都係佢一個壯年啦，應該係各方面都如日方中嘅一個人，照計一個幾好嘅年齡啊，去大展佢嘅拳腳。但係原來真係神嘅時間表，亦都唔係我哋所諗。神呢一刻反而要佢流落到一個曠野嘅地方，終日喺度見住啲羊多過見住啲人。我哋可以想象咧，呢一份牧羊嘅工對摩西嚟講，其實是艱苦的，因為可以想想他可以有這麼高學到這麼多東西，這麼高的學歷，可能精通天文地理數學，對埃及的文化了如指掌。牧羊的工作可能真的是大材小用，是吧？另一方面就有一點呢都有趣的，因為在創世記46:37曾經這樣記載過，原來他說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厭惡，即是原來埃及人很憎放羊的。那他一個在埃及文化長大的人，可能他都同樣都未必覺得這件是一件樂事來的。所以他都會在這裡就在這裡不知不覺就40年，亦都是成為神要磨練他的地方。那是不是真的有用呢？神這個方法是不是真的有用呢？我們就可以去參考一下 在当他完成了整个的磨练，即是说四十年之后呢，最后神呼召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手。我们看到当时摩西的表现是怎样，他不再好像以前那么自作主张，反而呢调返转，唉，即是不要搞我，是吧？不过你当然说，哇，那他会不会啊不听神讲你话，咁呢个都唔难明白嘅。正如我之前所讲，佢个伤口仍然流住血，系嘛？但系咧喺另一个角度去睇，其实呢四十年嘅磨练，终于去明白到一样嘢啊！呢个咁大嘅任务，真系佢自己做唔到咯，系要靠住神，系啦，就唔系靠再系可以自己一己力可以成事。呢一刻嘅佢。已经成为神所合用的人。或者你都会认为，如果真的单单是因为摩西自作主张没有等神的话，那这旷野四十年的生活，哇，会不会太过浪费人才呢？但摩西这四十年可以说其实是没有白费。其实神也藉着摩西在旷野牧养一些的羊群，这四十年的经验也是装备他日后，原来那四十年就是一个同样在另一个的旷野去牧养几百万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四十年其实是没有浪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今天是不是都陷于一个神为你度身订造的旷野呢？你会不会接受神的磨练呢？其实每个人的旷野都是不同的，你觉得你正处于一个怎样的磨练当中呢？有些人的旷野可能现在他正在去学习一个要照顾家中里面长期病患的父母，可能有些人的旷野原来正在是正直就是跟他在反叛青春期反叛的儿女在角力着。另外可能有些人的抗野就是他夫妇之间出现了一个冰河的关系。更多的人的抗野就是做一份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吃力又不讨好又没有意义的工作，是吧？又或者相信更多人的抗野就是这两年的里面看着社会一个急速的转变，叫人感到很失望很沮丧。另外当然全球都经历着的就是一个瘟疫的旷野。为什么神要为我们度身订造一个旷野，又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时间来磨练我们呢？不如我们可以跳快点去看看下摩西 在这个旷野生活了四十年之后，即是我是讲另一个旷野，即是带了以色列人四十年去到应许之地之前，摩西呢跟他们讲过什么说话。那我呢有两个的版本，所以都、可以大家看 PowerPoint 看。我是看回呢原本即是我们看开的和手版，在那里讲到说，你是这个生命记八章二节，你要记得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一路引导你，是要磨练你考验你，为要知道你心如何，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我呢印埋另外一个的现代中文译本，因为觉得呢好像讲得更全神。在那里怎么说，你们要回想在旷野流浪这四十年间，上主你们的神怎样领你们旅程，他以艰难考验你们，使你们谦卑，要知道你们的心智，看你们是否肯遵行他的诫命。这里很清楚讲了个目的，就是怎样使你们谦卑，要知道你们的心智，看你们是否肯遵行他的诫命。如果我想每个人都有，正如之前所讲，都有不同的抗野。回想呢，我的人生路都有很多的抗野。早几年前呢，都有同人分享过身体的一些的软弱，我都觉得自己处于一个的抗野。 多次祈求，似乎神又没有彻底的根治。于是我形容就好像保罗所形容的一样，有根刺仍然仍在。于是既然保罗都试过，我就学习保罗去祷告，愿神的恩典够用，希望在软弱的里面反而学习更倚靠神的能力。而近年我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跟很多人一样，正处于另一个的旷野，身于一个的时代，身处这个的环境，究竟神想我这个能力这么微小的人可以做到些什么，或者很想、有任何的决定，神啊，你可不可以给一些的印证我。但有时候又会忧虑，哇，即是神又不知道，真的到时你这样说，神又不知道给些什么，你是不是你可以承担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挣扎，有时一想到这里自己会有一些的内疚，哎呀，即是不是这么没用呢？不过呢，今天摩西这个经历都启发我，因为当日摩西面对神的呼召、都是一样很忧虑、但原来这个是神对摩西所磨练出来的结果。当你有这个忧虑的时候，你就也都代表你已经学识，是啊，你的能力真的很有限。所以你的能力在哪里、是应该是靠住神，是倚靠神，不再凭己意行，而是祈求神能够同你同行，不再凭血气，认为自己的能力原来可以做到几多。这个呢亦都令我回想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可以即是讲返一些昔日的旷野的生活给大家听。因为这一刻讲的时候，自己可能都会会心微笑，但如果在当时你经历紧的时候，就真的苦到落谷底。因为年轻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一个、可能人都未必好觉，因为现在我都杂杂地，我觉得自己，但是以前自己都是一个很蹦蹦跳跳的人。所以呢，当要进入神学院、如果有些人知道我读的神学院 是不是离岛来的，要搭船先入岛去，那就要、如果那时单身是一定要住宿舍啦。我真的形容那时候在宿舍住的生活呢，是好像坐监咁嘅，不过我要强调，唔系个个人有呢种感受嘅，有啲人可能，有啲人真系享受嘅，但系我真系觉得自己，系一即系坐监咁啊。点解咁苦咧？即系觉得好似自己困喺呢个地方啊。头先正如我所讲，嗰个咁奔跳嘅人，咁啊嗰一刻咧，成日都会觉得，好，我快啲啲读书，哎，读晒，学晒，以为即系学晒圣经啲嘢，就快啲走人咁嗰种嘅心态。不过到我毕业的时候，我发觉我在这个旷野学的、都重要啦，当然圣经、或者神学一些知识，但是更发现对未来的侍奉更重要，就是一种生命上面的操练，拆毁了不少的自我啦，所以人都变得比较谦和忍耐、如果你说忍耐的操练的功课呢、包括是什么呢？现在应该我知道不是了，在我那年代还是要六个女仔，即是夹埋我要跟五个我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住同一间房的生活，亦都要呢去、除了在忙碌的这么多的应付上堂、功课之外呢，又要做一些学院编排的义务工作、这个都是对我来说是为什么有一个挑战呢？就是因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我错觉呢，为什么我成日都偏我去洗厕所的呢？于是呢，我亦都会想，我做未入神学院之前，我即都还未结婚，我还是做女，是很幸福的，因为我妈真的很锡我的，我虽然都有做其他家务，但是她从来都不洗我洗厕所的，我真的学洗厕所，真的在神学院学回来，但几乎我想整个神学院的女厕都被我洗坏，即不同，因为很多的嘛，不只是宿舍有，即是那个课室那栋楼又有。咁咧係咁，當時係一個叫宿務，一個啲一啲通常啲學者之類嗰啲去編排咯。咁我其實一次真係終於忍唔住去反映一下，點解好似次次都係編我去洗廁所咁嘅咧？咁樣咁嗰啲洗廁所係每一日都要去洗，跟住每一個星期又要大洗一次嗰啲咁樣。咁咧都係啲所謂厭惡性嘅嘢嚟噶嘛。但佢有回應我話啦，哎呀，好，我留意一下，但之后我仍然都觉得个情况都是差不多咁。 咁而家有時講翻出嚟，係咪好似自己都喺度笑緊？係咪？但我可以話當時係真係一種非常之唔開心嘅境況，又覺得好似係咪俾人蝦緊咁樣樣。但係咧，呢個真係一個嘅操練嚟嘅。今日咧可能到有咩？今日未必係要洗廁所嘅，係咪？雖然而家要洗屋企嘅廁所都係有都要洗，但係我諗。變咗咧，自己係繼續喺侍奉上邊啊，或者喺一啲好多事情上邊，有時有啲事發生啊，點解次次都係要你做嘅咧？次次都要揾你嘅咧？點解有啲你唔中意嘅嘢你都要去做嘅咧？或者你唔想做嘅事嘅崗位你都要去承擔啊？這個原來都係一種侍奉學習嘅操練。總括嚟講咧，或者你都會認為自己唔係一個嘅屬靈領袖。或者不想做有得揀不做是吧，繼續仍然都想做回，我做一個無名小卒得的了是吧。不過呢，正如我所說，其實有很多的場景身份都不是說你想逃避想不做，你有些始終都會遲早原來都要面對的。那不如欣然接受並且去願意去接受神為他所愛的人所預備一種的磨練和挑戰，可能神亦都会为你度身订造一个嘅旷野，以致令到我哋变得更坚强。喺苦难嘅当中，唔再怨天尤人，接受磨练、谦卑嘅学习。我相信神必定会重用咁样嘅人。我哋一齐有个祈祷啊！亲爱嘅天父，我哋多谢你每一日嘅看顾同埋带领。你的爱让我们感到平安，感到温暖，但有时我们真的很软弱，整天都忘记了去依靠你，以至到凭己而行，甚至还以为自己所行所做的其实原来就是跟着你的旨意，原来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原来早已经脱离了你的步伐，没有留意你的时间表，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错了，我们失败了，但是很感恩，原来就算一个错了失败的人，我们去到你的面前，你仍然都是不会放弃我们，甚至乎继续去看顾拖带，就算我们活在旷野当中，都是一些对我们的徒造，为的亦都是让我们得着更多更大的恩典、喜乐和满足。但愿我们真的在我们的旷野磨练之后，是得着一个生命的更新，成为神你所喜爱的仆人。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